那么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呢，是设两方之意。设两方之意呢，这个科判是设在这个后面这个假立当中，但是它的意义呢，它就是前面的实有的如来也好，假立的如来也好，像这两方面的意义呢，实际上都做一个归设。啊，都要归设，最后就啊，就说是这个归纳起来说，实际上这个佛和这个五蕴呢，实际上都是啊无实有的。若于我总求一意之如来，悉皆不可得，云何受中有？若于我总求，就前面啊这个破实有的这个啊，就是说如来的这个科判当中呢，已经讲过了。那么如果说是实有的话，那么在啊五种啊观察当中去寻求应该得得到，比如说我和啊就是说如来和五蕴是一体嘛，他体呢是能啊能依所依呢是具有啊，像在那五种求当中呢就是说追求的对，但是呢就五种求当中寻求当中没有办法得到一体的如来和这个一体的如来，就是说如来和五蕴的一体啊，如来和五蕴的一体啊，像在那实际上都是没办法得到了，悉皆不可得。既然就是说悉皆不可得，云何受中有？悉皆不可得呢，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啊，是在这个前面在观察如来和五蕴一体的时候呢，观察没办法获得一个实有的如来，这个方面就是讲第一个方面的这个摄意。云何受中有呢，是第二个方面的摄意，因为第二个这个摄意呢，主要观察自性他性啊，或者观察这个能取所取，能受所受，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云何受中有？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受中是没有如来的，像这样人受也不存在实有，所受也不存在实有，像这样的话在受中也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如来和实有的这个如来所领受的法，或者安立如来这个基的这个五蕴呢，实际上二者呢都是不存在的。当我们在分析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这个五蕴也好，还有就是说所谓的如来也好，二者之间都是平等离系啊，都是平等离系的，不单单没有所谓的这个如来这样一种种相，也没有这样一种五蕴的法的存在。这个方面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如来呢，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暂时位当中可以有，但是在究竟的时候呢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就像前面我分析的一样，轮回呢它是一个概念，那么观待于轮回的这个如来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概念啊，仍然是一个概念，尤其是针对具有分别性的众生面前，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浮现出来这个所谓如来的相，我们认为的如来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实际上这些都是概念啊，都是概念。所以说这些都是概念呢，它所谓的如来呢就针对轮回而有的嘛，因为轮回在暂时的时候呢，它有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相，有流转轮回的众生，有轮回的染污，像这样我们就说把这些消除掉之后呢，就是完全消除掉之后就成了如来的自性。我们就实际上如来的自性它是观待一个轮回的自性，轮回它是个概念的话，那么如来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概念，如来仍然是个概念。那么究竟来讲的话，轮回不存在，我们说整个轮回除了这样十二缘起之外，整个轮回除了单个有形的相续流转之外，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叫轮回。但是我们再分析，那么这个流转者这个众生存不存在呢？流转者众生不存在，所以十二缘起不存在，整个所谓轮回的相续也不存在，也就单个的轮回不存在，整个轮回也是不存在。既然就是说单个轮回和整个轮回都不存在的话，那么谁终结了轮回成就如来呢？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所谓如来的存在。但是我们就说是这个，因为有实质分别的缘故呢，首先执着众生是有存在。当我们学习中观一定程度的时候，众生不存在，但如来应该是存在的。我们就说如果众生不存在，那么绝对不可能有如来存在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消尽的众生流转的这样习气，才把这个状态安立成如来的状态。没有，如果最初就没有众生，那么谁真正的获得解脱呢？如果最初没有束缚，就没有最后的解脱。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这样一种如来，它是也是需要一种这个，它也是一种概念，究竟来讲也是需要清净的一种课程啊，也是一种课程而已，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相续当中的分别念执着而言。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必须要打破我们的对于如来的一种错误的观念，然后呢，就是说了知如来的这样一种本来离系的，它就是一个离系的，只不过我们认为啊，如来有这样一种像那样像，它是实有的不实有的，它是有的是空的，它显现了是空性的。像这样的，我们给如来贴上的标签，一概不是如来它本具的法。所以说，怎么样还原如来的自性呢？就把你的这样一种分别念全部熄灭掉。我们说如来就是离系的自性，这个离系的自性就接近了如来的自性了。陈如康波在注释当中也讲，我们所觉知的空性呢，实际上都只是说接近空性， 都只是接近，而不是真正的空心。因为真正的空心呢，一定是离析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观察呢，先是有一个就是说显现的这些粗大的执着，后面有一个空心的执着。但是呢，这个空心的执着是不是真正的空心呢？我们只能说呢，接近了空心而已啊，觉知或者说觉知了一个空心的总相，接近了空心的状态。那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空心，那就不能说。因为这个必定你还是处在分别当中，所以必须要通过修持这样一种接近空性的总相之后，逐渐把你的分别念寂灭。当真正寂灭那一刹那，或者说你当你入定了啊，你说当你就是说啊，等着出地入根的慧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说真正的这个现前的空性呢啊，这个方面就说是现前的空性。因为说现在我们只是在预备位，我们只是在预备位，怎么样准备去修持空性，怎么样准备去证悟空性，你必须要做一个准备。那么这个准备就是首先了知一下空性它到底是一个大概的一种相貌，它到底是什么一个面貌呢？我们如果就是说大概了知之后呢，再去修习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说轨道可以去依循了。否则的话就空性它就非常抽象一个东西，到底什么叫空性，我们大概不了知的话很难去修持。所以要从这方面讲的是，在圣意当中呢，所谓的如来也是这个不存在。那么在世俗当中呢，世俗当中当然可以有如来和众生的差别，前面讲过，在世俗当中有轮回的相续，有众生的染污。然后在显现上面呢就是说一个修行者开始发心了，开始觉悟了，逐渐把这样一种染污修灭掉之后，首先成就菩萨果，后面呢就是把这菩萨果扩大之后，终极的时候圆满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一个佛果。佛陀呢就成为一种圆满一切功德的这样护主，他能够永远作为有情的归处、救护处啊等等，这一切的名当中完全都是可以安立的，都是可以安立。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是在我们要修空性的时候，也是祈祷佛陀、祈祷这样本尊加持我们、摄受我们，让我们也尽快能够和思想相应啊等等。像这样的实际上也是在名当中，这些作用全都是有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是破索取之五蕴。实际上这个索取的五蕴前面不是已经破过了吗？破过了为什么此处又要再一次破此这个索取的五蕴呢？那么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呢，前面在破索取五蕴的时候是附带破五蕴的。为什么叫附带破五蕴呢？前面主要是破如来的对于这个前面就是说破五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从如来的角度，就如来不存在。为什么如来不存在因为五蕴不存在的缘故。像这样它的重点是放在如来不存在、如来无自性上面。那么此处呢，是主要把这个五蕴作为主要的破持的方式了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观察的方式，不是复述了，不是附带破，而是主要破。那么既然此处是观如来品，为什么要把五蕴作为一个主要的破持的方式呢？因为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如来和五蕴二者之间没有办法分的。你瞬间就把分得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如来，那个是个五蕴，所以我破五蕴破如来，既然这一品是观如来品，我就不需要观破五蕴。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如来安立在了什么上面呢？如来就安立在五蕴上面，除了五蕴上面没有一个如来的只不过众生呢就是说五蕴上面安立一个如来，这个是如来，这个是如来的五蕴，它有这样的分析。为了打破这样一种执着的缘故呢，我们说单独再把索取的五蕴破掉。那么如果没有索取的五蕴，没有它的基了，没有它安立的根本呢，那么你说你在什么上面安立一个如来的相呢？没办法安立如来相。所以此处呢破索取的五蕴和前面的意义呢实际上是并不重复的。又所受五因不从自性有，若无自性者云何有他性。那么又所受五蕴就是说除了这个一种如来不存在之外呢，我们又进一步的观察，实际上这个所受的这个五蕴呢它也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五蕴不存在呢？不从自性有。首先呢，这个五蕴呢它不是自性有的法。为什么这个五蕴不是自性有的法呢？因为这个五蕴是所受它是所受，它是所取。那么一个所取的法不可能说离开了人取单独可以存在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五蕴是实有存在的法，有自性的法，它应该脱离于这样一种人受之外单独可以存在。但是我们就说乃至于你没有人受之前，整个都没有办法按你所受。什么时候有了人受了，什么时候有了人取了，这个时候你这个五蕴呢就叫做所受，就叫做所取法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所以说从观待的角度来讲，观待于人受的角度来讲，它的所受必须要观待，所以说不可能有自性。有自性的法是不需要观待的，但是呢不观待也没有办法安立的缘故，我们就说这样一种不从自性有，这个是一个观察的方式。那么第二种观察的方式呢，我们就说不从观待人受而有所受。 啊，不是从这个前面是关代人事而有所事的缘故呢，所事无自信。那么我们再从五蕴的本身来看的时候呢，它是不是有自信呢？我们所谓的五蕴的蕴字，五蕴的蕴本来这个蕴字就是集聚的意思，多体集聚叫蕴，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叫蕴，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任何一个多体集聚的法都不可能是实有的法啊，这个是一个总原则。总原则，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实有的法的话，你啊，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法，它就不可能是关带很多很多法集聚在一起。那么，如果它是很多法集聚在一起的东西，就绝对不可能是啊有自性的法。比如说一辆汽车，它关带了很多零件，它才有这样一种汽车的一种形状。所以说，这个汽车不可能实有啊，不可能实有。它如果实有，怎么关带这么多的零件才有呢？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五蕴的蕴字呢，它本来就是多体集聚的意思。或者有的是叫分段，有的是叫多体集聚。所以既然是多体集聚的法了，绝对不可能是实有的，因为它关带了这么多，它集聚了这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它才有它的这个蕴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蕴呢，它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实有的。比如说色蕴呢，我们的身体的色蕴，它是关带了很多其他的这样不同的色法集聚在一起，它才叫色蕴。受想行识哪一个蕴呢，都是多体，都是集聚的。所以说从观察它的本体来讲，多体集聚的缘故呢，它不可能一个实有的法。然后呢，就是我们再观察呢这样一种这个单个蕴啊，单个蕴呢实际上，或者说单个蕴也好，或者单个色法就组成蕴的每一个啊个体单位，观察的时候都没有自性。比如说呢，就说是色蕴当中的一个色法，色蕴当中的一个色法，它也至少它要成为一个色法的话，也是至少要四大元素嘛，也需要或者要八无因一起集聚的时候呢，才能够有一个这个色法的存在。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多体集聚的话啊，没有这样关带其他的因缘呢，它这个色法是无法显现的啊，无法显现。所以说乃至于观察到无分微尘，像这样在上面都没有办法按一个真正实有不变的这样一体，完全不关带其他因缘的微尘呢，是也是不存在。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在分析观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法呢，绝对都是关带起到因缘，因此说呢，这个所说的五蕴呢没有自性，或者就是说，再从其他的自身他身再观察的时候，那就是有很多可以分析的了。但是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从哪些侧面去观察是所谓的这个五蕴，它是不成自性有。把这些主要的问题抓住之后呢，自己就可以观察啊，我可以通过缘起因。我可以通过金刚泄因，我可以通过其他的因去观察，实际上这个所说的五蕴不存在。实际上我们在学习中论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就在这个颂词当中它有这些破词方式；再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把以前学习过的这些理论呢，就是说把它砸在自己的心中，养成一个就是说自己能够独自去观察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我自己可以通过我掌握的理论去观察这个所说的五蕴不是自性有的。那么一方面呢，上次在注释当中讲义当中给我们讲了一些理论，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就会观察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观察的方式呢。实际上如果自己能够对于空性方面中观方面有一些掌握的话，自己也能够去通过在法本之外提示的法本就是提示的这样理论之外呢，我们也自己去观察。所以后面呢，即便是我们看一本新的著作没有就是说讲义的时候呢，大概如果你可以分析这个法是无自性的，为什么无自性，就通过观察这样一种通过使用以前学习过的这个理论方法，一个一个去观察磨练自己的智慧通过不断的磨练自己的智慧呢，像在那我们看到最后看到一个法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能知道这个是一个空性的法，没有自性的法。所以说呢，像这样不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学习中论的时候，柱子瓶子三合大地使用的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呢，就有些法不一定我们在学习中论的时候提到过，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现实的修行过程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法本当中没有提到的这些事例这些这样物体，但实际上呢，本质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不能说，你看到柱子瓶子的时候，这个我学过，这个我可以马上观察一下是空性的。那么如果遇到一个新生事物的时候，就没办法了，那就不行。像实际上它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你掌握了这样理论之后，都可以观察它的这个特质，分析完之后呢就是它是无自性的法。最实用最好用的实验就是一个缘起因就在这个中论当中呢，这些缘起只要是关带的因缘的法，没有一个是真实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很容易抉择，或者离多因这个方面也是很容易抉择，不管是它的色法的自性还是它心法的自性，都是比较容易抉择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不从自性有，若无自性者云何有他性。那么自性他性互相关带， 所以说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就不会有他性，理由就和前面所讲的理由是一样的，所以此我们不重复了。第三个磕绊呢是色已破成立之意，以如是意故受空受者空，云何当以空而说空如来。那么以如是意故受空受者空，通过前面的意义呢，我们可以知道受也是空，能受就是说所受也是空的，受就是所受，受者也是空的啊，没有办法安立。云何当以空而受空如来？那么怎么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当以空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而说就是说本来空的如来是实有存在的呢？那么没有办法说以所受的空来说本来空的如来是存在的，这一方面我们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安立，没办法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说不管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受也好所受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一种空性的，这个方面我们了知，通过这个方面呢可以类推其他一切法都是空性的。那我们在如是了知的时候呢，也是要使用一些本具的这个智慧嘛。一般来讲的话，就凡夫人他在世间当中呢，他有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尤其是有一般的凡夫人的这样一种分别念，想象力特别丰富。当他看到也许看到一块木头的时候，他马上联想起很多很多这些法，很多很多联想法，很多法就从这儿开始联想起来了。所以说可以联想到没有任何边际的一个法，最后就可以从这个分别念打开之后都可以想。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这个能力的话，应该把这个能力放在思维这样一种这个实相上面。举一反三的能力，我们在如果能够使在这个中观，使用在中观上面，使用在般若方面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修行啊，打破我们的执着有很大的帮助。否则的话，只是在这个其他的方面去展开丰富的联想的话，虽然可是可以，但是呢，对于解脱来讲的话，不一定有直接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使用这样一种本来具备的这个智慧去观察实相，这个方面是也是很重要。那今天讲的这个地方。